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2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到美国会见川普总统，分析认为他们两个私下有的谈，认定中国钢材经由越南出口逃避关税，美国商务部宣布加征450%的关税，美中贸易谈判谈论输赢，美中不同的表述露出什么玄机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知名的藏族政治犯扎西文瑟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名判处徒刑5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两则头条新闻。就在人们对美朝领导人举行峰会成功机会越来越表示怀疑，并且质疑这次的峰会是不是能够按计划举行之际，川普总统预定星期二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二预定的2小时会谈里，文在寅将努力再向川普总统保证，下个月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会产生历史性的突破。威尔逊中心朝鲜中心项目主任李一表示，鉴于不清楚朝鲜人将同意做什么，以及最近的棋局当中朝鲜人威胁要取消6月12号的峰会，他猜测川普会向文在寅提出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更希望私底下问这些问题。华盛顿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责怪韩国官员们当初向川普总统夸大朝鲜领导人契合的意愿。一些分析人士说，文在寅看来急于要川普确信应该继续前往参加跟金正恩的峰会，接着争取美国总统下令解除对朝鲜的一些制裁，好让计划中的韩朝合作项目得以推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川普总统前不久猜测中国影响了平壤，发出质疑新加坡峰会的有关言论。川普星期一发推文敦促中国在制裁朝鲜期间谨守中朝边界，一直到他能够跟金正恩签署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对源自中国经由越南进入美国的钢材实施高额关税。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海关将对越南生产但是在中国基本制成的冷轧钢卷在进入美国的时候收取近200%的反倾销关税以及256%的反补贴关税。商务部称，美国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双反关税之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材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到2亿1500万美元。商务部最终查明，这些钢材基本上在中国制成，但是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中国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美国川普政府正在针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和政策跟北京展开一系列大规模反制措施，包括几个星期前宣布考虑对价值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扬言对等报复，导致美中之间一场严重的经贸争端。两国高级代表团在两轮会谈后上个周末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将实质性的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赤字，但是呢，没有列出具体的数额和时间表。美国官员们说，川普政府将暂时搁置对中国大规模征收关税的计划，针对中美双方只是暂时停战的说法。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在两国经贸争端中，中方不希望出现更多反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中贸易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呢， 美国总统川普5月21号星期一表示，中国将购买美国农民所有农产品。上个星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跟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举行了2天的谈判之后，达成了初步共识。姆努钦星期天在电视上说，中国同意大幅度的增加美国进口。他说，我们搁置贸易战，同意现在先不加征关税。而刘鹤此前也说，美中两国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再次出访中国继续贸易谈判。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先前的节目当中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那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2天这个的谈判结果下来呢，这个刘鹤以及姆努钦这方面达成了协议，就是说中国要更加扩大对这个美国方面的进口，尤其是农产品的方面。那么他也说了，就是说接下来呢，商务部长罗斯将会前往中国访问，继续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一，他就在连续发出了多条的推文来讲这一次的贸易谈判。首先呢，他是先说到了说啊，他说中国已经同意购买额外的大量的农产以及农产品，这将是未来许多年发生在我们农民身上最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他马上要推了，他说在中国方面壁垒以及关税是第一次降下来。那么最后呢，川普总统又推文说呢，他说在我们与中国的可能协议当中，他们将会向我们伟大的美国农民买下所有他们能够生产的所有农产品。那么呢，目前还不知道到底这个真正的协议谈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川普总统所谓的美国农民能够生产多少，中国全部都会买下来，这部分呢是否属实，也要看到时候协议出来或是中国方面怎么样来证实这样的消息。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在这个中国方面呢，是向来以这个农产品来提出来威胁美方，就是说呢，如果说美方对中国的这些钢铝实施高的关税的话呢，将要对这个美国的农产品实施高关税，那么将可能会因此影响到川普总统的选民以及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票仓的地区。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另外一则推文上也提到了中国，不过是针对朝鲜问题。他的推文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必须持续的向朝鲜边境保持坚定以及严密，直到一个协议被达成为止。我听说最近边境的漏洞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渗透进去，我希望事情能够发生，而朝鲜将会非常的成功，但是只会在协议签订之后。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在这个上个星期突然传出来川金会可能生变之后，川普总统这方面是认为说这个是金正恩的问题，还有认为是习近平跟金正恩第二次见面之后呢而产生的改变。不过在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在韩国方面其实有些人是认为说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在说了以利比亚模式来处理朝鲜问题之后呢，才让事情产生了改变。那么他们有些人认为说国安顾问博尔顿不应该讲出利比亚模式这样的事情，反而会让金正恩心生畏惧，那么不敢来举办这个川金会。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您也说到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明天来访白宫。不过呢，他们的这个文在寅跟川普总统的会面将会十分的短，他们两个在中午12点之后见面呢，只会谈半个小时，谈完话之后呢，只会吃一个午饭，之后文在寅总统就会离开白宫了。那么所以到底这个简短的半小时谈话内容将如何来传达文在寅总统还有金正恩的期望？那么川金会是否能够顺利的举办下去，就要看明天文在寅跟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怎么样的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中的贸易战暂时不开打，所以现在呢，全球股市都一起走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川普政府的贸易团队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解读似有不同，但暂时不打贸易战的讯息让全球股市为之松了一口气，并视之为美中贸易紧张缓和的积极讯号。美国股市周一道指一开盘就已经升了240多点，盘中最高涨超过350点，第五次冲上了25000点的关卡。截至股市收盘，道指上涨了298点，升幅为1.21%，收在25013点。那么标普500指数呢，也是上涨了20点，升幅为0.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上升了39.7点，升幅为0.54%。 那么与美中贸易争端有直接关联的一些股票呢，更有明显的涨幅，比如波音，每股就涨了12.67美元，涨幅呢达到了3.6%。Caterpillar 涨了2%，3M 涨了1.4%。欧洲和亚洲股市也都在美中争端这个缓和的消息鼓舞下上扬。全球最大的股票指数提供商明诚公司，也就是 MSCI， 对全球股市的衡量指数上涨了0.5%，而泛欧的 Eurofirst 300指数呢，也是上涨了0.26%。星期亚洲市场以温和上扬收盘，日经指数升了0.3%，跨上了23000点的台阶。香港恒生指数升了0.68%。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升了0.2%，上海的上证指数升了0.66%。路透社在报道美国金融专家对周末美中贸易谈判结果的时候，呈现了不同的解读。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齐默尔曼认为，川普政府从威胁贸易制裁上往后退，对美国企业、工人和消费者来说，等于失去了机会。他说，中国人正处于一种悄悄的欢乐之中，因为他们知道川普的贸易团队在没有得到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让步的情况下，就从制裁的立场上退下来了。但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业务部副总裁帕克则认为，这一结果在缓和贸易紧张局势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帕克从来就不支持加征关税。因此他说，我们认为实施任何可以阻止加征关税而采取的措施都是积极的。高盛公司认为，美中贸易声明缺乏具体内容，表明了双方都希望继续谈判。高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我们不排除中国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助于谈判进展的切实让步的可能性，但由于协议的其他方面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避免公开陈述这些提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还要来探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呢，到底是谁输谁赢，而且中美不同的表述露出了什么样的玄机。我们知道，在经过2天的艰苦谈判，美中就两国间的贸易纠纷在上个星期达成共识。白宫网站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个星期六呢，同时发布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基本要点是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的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力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对华出口。双方还就扩大制造业产品还有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媒体称，美中取得双赢，避免了一场贸易战。而美国媒体注意到，美国方面并没有明确承诺放弃先前提出的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说法，更没有提到川普允诺的解除对中兴的制裁。两国在如何削减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表述。那么究竟美中贸易谈判谁是赢家？中方的让步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被国人骂作是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那么谁输谁赢当然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不过呢，美中贸易磋商达成的6点共识给人的感觉就是中方是在买买跟买，怎么看好像都是中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是这样吗？关于这点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
这次交手很显然是美国赢了中国输了，但有意思的是呢，中国方面大肆宣扬胜利，美国这一面呢倒一声不吭。
嗯，
原因很简单，正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别人说他输了，所以他要抢在前头大肆鼓吹胜利。另外他也知道他没法否认美国赢了，所以他就说双赢，是中国赢了美国也赢了。那至于美国这方面呢，美国知道他赢了，他也知道没有人怀疑他赢了，所以他没必要匆匆忙忙的去宣扬胜利。再说呢，他也知道这次只是小有斩获，离他的目的呢还很远，眼下呢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 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愿意去这个现在就去欢呼胜利。嗯，那么这次美中谈判的结果说明我们原来对这件事的分析和预测是站得住脚的。
嗯，
就在两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头，当时我也讲到，川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到头来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川普呢并不是真的要打贸易战，
嗯，
他是以此作为手段，嗯，迫使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最后呢达成一定的协议。那这样子一来呢，美国方面就没有受到损失，而小有收益，这对美国、对川普政府、对共和党都有好处。那么这个回合呢很可能就以这种情况作为结束。那么现在情况看来呢，证明我们当时的这种估计呢是站得住脚的。
嗯，
那总体上来说呢，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那美国对不起，美国觉得他在美中贸易中吃了亏，所以他想扭转这个局势，为此呢不惜就打了一场贸易战，又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强，他又打贸易战占了本钱，所以美国既有打贸易战的意愿，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本钱，但是他也有他的顾虑，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打贸易战免不了是杀人1000，自伤800。
嗯，
如果你的贸易战打起来了，在短期之内没有明显的成效，那么那些受到损害的群体就可能投下反对票，让你这个贸易战打不下去，所以他有这个顾虑。那中国方面呢，就像中国官方自己说的，对贸易战他是不愿意打也不怕打，那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不怕打呢，就是因为他是个专制国家，一旦打起来，尽管中方的损失更大，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损害呢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另外对于来自老百姓不满呢，他可以强压下去，这是他不怕，但是呢他知道他不愿意打，因为确实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啊。目前那个，因为中国知道他在美中贸易这个往来中收益良多啊，那么现在他还非常需要这种这个贸易往来，他不愿意现在就和美国闹僵，也就是他需要时间，他翅膀他觉得自己翅膀已经硬了，但是还不够硬，所以现在还需要美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宁肯做一些让步，然后争取时间延续他所说的所谓这个战略机遇期。
那么如果是以环球时报为例的话，几个星期前还曾经誓言要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来打对美贸易战，可是呢在星期天突然转而对美国相当同情，环球时报甚至不否认中美经济磋商中心议题肯定是商量中方如何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也不否认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赢了，有人说中国官媒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输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有关于这个看法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拉人民做大旗，中共承认被迫为民谋利。他说
那中共呢也确实比较被动，众所周知，这次贸易冲突是美国人带头发难搞起来的，如果中共当局不理睬或者给人家顶回去，那你可以说你赢了，可是你中国当局是做了回应，然后呢，两边达成这个协议啊，所以单凭常识推理，我们就知道那一定是中国方面做了让步啊。那么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方面做了让步，而美国方面没有让步，那当然人们就会判定是这个所谓这中国输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官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你除了《环球时报》那些就是讲法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个龙永图他也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中美达成协议，中国要更多的购买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他说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这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必须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这个在公报中也谈到这个，联合共同声明中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多买美国东西呢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啊。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你确实如果中国多买美国东西对老百姓是有利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中国当局你怎么不早做呢？你怎么不主动的去做呢？你怎么非要等到 美国人骂骂咧咧闹到门上来，你才去这么做呢？
嗯，
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消费需要？你原来干嘛去了呢？那这不是等于承认中共当局在中共当局那里，中国人民的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并不占有优先地位，中共当局是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人民利益之上。嗯，所以这等于说呢，只是因为亏得这次美国人施加压力了，这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了。所以你要说这次中国也要赢了的话，那显然就是中国人民赢了。
嗯，
但是政府，你中共当局呢，是输了。
针对这次的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官方媒体似乎没有大肆吹嘘中国赢了或取得了最终胜利，而是强调取得成功，获得双赢。那么关于这样的说法怎么看呢？是成功呢还是双赢呢等等。有关于这个问题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中共说双赢等于是承认自己让步。张立凡说，
那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说成是中国官方，应该是中共官方。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党不要绑架在一起。然后至于说中共官方他这次没有说这个中国赢，而是说双赢，那实际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一种阿 Q 式的胜利。过去总是这个中共的媒体历来都是讲最后赢家是中国，这个谁能成为最后赢家，总是会强调自己，但这一次没有强调，而反过来说这个又是转一个说法，说成是双赢。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胡明先生也讲了，我此前我也说过，我赌中国当局或者中共当局他会让步，会妥协。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妥协确实来了，但是这个妥协的后果，其实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现在要吞下的这个苦果非常之大啊。因为这个如果打贸易战啊，这个他没有多大的胜算，虽然可能美国也有损失，但是中共的这个可能手里的牌基本上是没有。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只是把这个开水煮青蛙变成了温水煮青蛙，这个后续的各种的麻烦可能还在后面。就是一个是到底美国并没有说就是放弃制裁只是暂停只是暂停，而且呢还要看中国的表现，还要看这个协议落实的情况，而且还要具体商谈这个这些个中间这些中国采购的这个清单的这些个交易的整个到底你卖给我什么东西，我买给你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像那个美国提出来朝鲜你要去核的话，我得要能够核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中共的头上，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后续的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中共政权的一系列的这个后续影响，由于这个谈判的后果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这个我以前也预测过。往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
有人对于中国的官媒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号美化谈判结果感到不以为然，比如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是为了要遵循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而且呢还有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等等的说法。那么有人就说，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赢了，只不过是中国需要一个台阶来下呢？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
我觉得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台阶，他现在是需要用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这次没有承诺这个减少逆差2000亿这一点，他只是提出来我多买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这个中共他有很难操作的地方。就是我上次我记得 谈到就是政治局会议突然提出来要拉动内需，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如果美国的商品你要加大采购的话，你必须得有人买。那么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没钱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牢在房市上，都在房地产上了。那而且这个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存款已经首次出现了这个负增长，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想拉动内需，但是老百姓没钱，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他只有要用一个拖延战术。如果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你说比如说癌症药品，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你都不降关税，都是高关税，可能在这期间因为中国老百姓因为癌症而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呢这个政府确实很冷血，就是看着你死我也要这个高关税的这个药品进来，然后这个你买不起你就死，这个是很冷血的。当然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农产品这块，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说增加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就是也许这个大豆便宜了，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衍生产品便宜了，然后牛肉便宜了，各种的这方面我觉得农产品可能就是对在中国会降价。当然还有比如汽车了什么，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开始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就是中国的房市在这种形势下，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必然要房价可能会向下走。为什么呢？不向下走，持续的保持这样的高房价的话，那中国人的这个内需就拉动不起来，就没有购买力。那么为了消化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中国要多买美国商品的话，就必须要降房市。因为以往我们看政府这个超发货币其实它同时它就是抬高土地的价格，然后抬高房产的价格，然后让老百姓贷款去买房，就是把这个债务，本来这个货币发行货币这个债务是属于政府的债务，他把这个债务转嫁给老百姓，让每个人都变成，每家人可能都变成房奴，只要你是有这个房住房需求的人都变成房奴。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构，但是这次可能中美的这个贸易争端有可能导致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会重新调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5月18日达成协议，19日公布协议。各方的评论家就协议，就美中双方的得失发出观点各异的评论，中国官方和中国网民也发出了迥然不同的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在美中协议公布之后，中国网民发出两种欢呼，一种是讽刺性的欢呼，声言中国人民因为美帝对伟大祖国中国施加的压力，从而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中国承诺今后要增加进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国人靠敌国的帮助获得了实惠。美帝是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昵称。另一种欢呼是半真半假，真实居多，但真实中显然包含着一些不可思议和担心好事不会长久。这种欢呼声言，拜美中贸易谈判之赐，中国网民突然可以不用翻墙就可以用智能手机阅览往日无法阅览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了。现在还不清楚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是否就网络封锁问题达成过什么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协议或谅解。中国当局今日的网络开放举措是否真的是美国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 早些时候，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都抱怨说，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而采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限制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自由，不但导致中国的学术和科研人员无法获取外国资料，也导致中国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难以进行商业通讯。此外，美国工商业界以及美国国会早就有人抱怨说，在商业活动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的当今世界，中共当局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画地为牢、对外封闭的局域网，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构成了重大的阻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眼下开放 BBC、CNN、CNBC 等外国网站究竟是今后更广泛的开放的先声，还只是虚晃一枪。中国当局今后将继续维持中国的局域网，并禁止中国网民设法绕过中共当局设置的信息封锁访问外国网站。早些时候，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发布法规，禁止网民翻墙访问外国网站，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并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网民拿不准中国的互联网，过去几天突然呈现一种罕见的开放，究竟是幻影还是真开放的同时，世界媒体和美国政界也好像拿不准美中两国星期五3月18日达成的贸易协议究竟是好协议还是坏协议，对谁好对谁坏。在美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就美中贸易协议议论纷纷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发动了整齐一致的宣传运动，声言美中贸易停战是两国的共同胜利，是美中双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评论称，这次中美签署的协议遵循了两国双赢的原则，美方将获得大幅减少贸易逆差的机会，中国将实现有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所需产品从美方的稳定购买。路透社5月20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同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协议中不见2000亿美元的踪影。报道说，美中两国星期六发表声明称，中国同意显著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劳务，但声明没有提到白宫早些时候宣扬的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的目标。声明说，双方将进行高层协商，以积极行动的方式寻求解决经济和贸易问题，但没有提到关税问题。声明说，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共识，认为需要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制造品和劳务的贸易，但是这可能是指中国先前承诺要向劳务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路透社的报道说，新华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评论，声言两国声明是双赢的良好典范，声称两国协议将有助于美国通过对中国的更多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使中国可以使自己的进口多样化，提升进口品的质量。该评论还声言，中国一直抵抗美方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从来没有妥协，也没有接受限制性条件。日本经济新闻5月20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两国19日就17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和劳务，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声明没有提美国撤销拟议中的对中国的制裁。声明说，两国就解决今后的贸易问题进行高层接触。在协议达成过了一天，双方才发表共同声明，这是不同寻常的。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共同声明说，双方认为有必要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方面批评中国为了培育本国的产业而抢要美国企业转移技术，并决定对中国实施制裁。 在19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中国承诺将修改包括专利法在内的有关法律法规，以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两国的共同声明没有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大公司中兴通讯的制裁问题。美国商务部早些时候就中兴违反协议向伊朗和朝鲜出口设备的问题对中兴进行了制裁，中兴因为缺乏重要的配件停止了智能生产手机，陷入经营危机。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要缓和对中兴的制裁，中美两国在幕后继续探寻解决方案。总体来说，美国媒体对这次川普政府主导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达成不太看好，这种不太看好的情绪在美国名列前茅的工商新闻报纸《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有特别清楚的反映。该报5月19日发表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驳回了美国要求缩小贸易逆差的目标》。报道的导语是，川普政府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让中国接受其要求，减少对美国入超2000亿美元，但是没有成功。在两天的争吵谈判之后，中国官员拒绝接受任何确定的目标。川普总统截至目前一直特别喜欢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之所以有今天的这种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甚至是好像是接受强奸的局面，都是因为先前的政府太无能，不会跟中国谈判，因此让中国长期白白的赚美国的便宜。眼下川普政府主导的跟中国的贸易谈判也面临同样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明确警告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不要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耍了。路透社的报道说，美中共同声明对川普政府所提出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问题含糊其辞，只是说双方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极其重要，中国将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其中包括专利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贸易专家表示，川普可能更重视为狭窄的贸易赤字问题，而忽略他们所说的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的问题。一些经济专家表示，中国所答应的任何增加进口的协议都很容易作废。中国先前多次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但过后这些承诺都没有付诸实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22号星期二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把台湾列入钢铝232关税案的豁免名单。蔡英文还承诺将派大规模代表团参加下个月在美国举行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希望以此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22号上午对到访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代表团表示，目前世界正面临许多传统与非传统的挑战，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在这个时候格外重要。
稳健的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扮演了正面的角色，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将台湾列入钢铝232关税案的豁免名单，并且持续针对双边经贸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在这里我们也期待 USCC 能够协助强调台美进阶经贸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今年三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命令，启动一项保护美国国内工业的贸易条款。根据这项过去30多年来首次启动的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惩罚性关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暂时获得 232条款的豁免，但台湾并没有被豁免。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日前表示，台湾在与美国进行持续交涉，积极争取被列入豁免国家名单。邓振中今年三月曾赴美同美国对口部门协商，他说美国对台湾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原料来自中国表达疑虑，经济部随后召开钢铝业者会议，厘清台湾钢铝产品中的含中成分，未来可能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钢铝产品实施输入许可证制度。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白嘉玲一行时表示，台湾是印太地区负责任的一员，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为了提升台美关系，台湾在今年六月将再次派遣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美国华府参加选择美国的投资高峰会。蔡英文希望美方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更了解台湾的国际处境，未来能继续协助促使台美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大力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成为吸引海外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窗口。2017年6月，80多家台湾企业、130余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台湾国策顾问何美月去年6月18号表示，台湾已投资美国数十年，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台湾企业在美国创造超过33万个就业机会。不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即使台湾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台湾要想获得232条款的豁免并非容易，必须要在进口美猪和牛杂上做出让步。
所以说台湾假如答应这个，当然就可以又可以豁免，反正不答应的话，那你这个美国没有什么利可图，他既然已经开出了就一惩罚性的关税，他当然还是会继续升，过去没有松口。
陈一新教授指出，台湾今年底要进行县市长选举，在选举期间，如果蔡英文政府在美猪和美牛杂进口上做出让步，可能会迁怒尤其是中南部的选民，导致选票的流失。因此他认为蔡英文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前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都声称要向对方的出口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一时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不过美中双方高层经过几轮磋商和谈判，最终在5月19日达成协议，避免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对于台湾是否能从美中贸易协议中得到什么借鉴的问题，陈一新教授说，台湾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没有筹码可打。
大陆跟美国都有很多的筹码可以玩的，他们可以互相让步，因为谁也不能够承受对方强力的报复，所以说大家暂时通过一个模糊的一个协议是可以成功的。但台湾没什么筹码，台湾只能希望美国施舍。
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21号说，台北内湖新馆的落成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新大楼将在21世纪和未来屹立不摇，就像美台关系一样。20号，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马丁率团访问台湾，以增进对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与政策、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了解。台湾外交部表示，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强化代表团成员对台美各项议题的坚定支持。此外，上星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超过180名议员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他允许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不过美台之间长期贸易失衡，2017年美国对台出口为258亿美元，进口425亿美元， 美台贸易逆差达167亿美元，创下1987年以来的新高。除了美台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之外，台湾对进口美牛杂、美猪的限制长期以来影响双方的经贸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表的年度贸易政策议题报告再次点名台湾限制美猪、美牛杂的进口，指出美国对台湾无科学根据的农业政策持续表达严正关切，敦促台湾全面开放美牛杂进入台湾市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最近表示，台湾进口美牛杂、美猪的问题需要解决。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江苏省常熟城市整治的方式跟效果似乎并没有超出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模式。有中国社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拆迁改造牺牲了很多人的权益，不过呢，符合民心的案例也是有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18日起，常熟市政府开始整治行动，并且将延续到9月30日。整治对象是这个城市的群租房以及所谓三合一建筑物，其生产经营、生活住房、仓储等功能同在一处的建筑。4月15日，常熟市墨城街道的一栋3层楼发生火灾，5人丧生，事件中的楼房就是群租房。人民日报4月30日说，习近平前不久在武汉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前，考察了武汉的棚户区，提出了绝不能够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要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留条后路。常熟等地的整治行动直接受习近平指示的影响。不过常熟的整改并没有摆脱北京南郊的模式。去年12月上旬离开北京南郊强拆地区到常熟讨生活的一位磨刀人最近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些情况。谈到常熟三合一问题时，他说
他那个是小作坊，我去看了他那个常熟本地吧，他那几个村吧都是那种作坊，就是盖的3层跟这小别墅似的，那个比方说1层是工作室，就说是生产车间，2层住或者3层是库房，反正都是那种形式。有的是村里在那个有工业厂房盖的，也不太合规，我看着。就说小三合一小作坊嘛，那到处都是，现在基本都停了。
整改后的房源萎缩，房价高企，民众找房困难。他说，
现在房租呢？长老鼻子了，你没法找，没法租。我上那个小区里有一个说那个可以，得1000多，你租不了，你得合租。合租我上哪租去？谁认识我？谁跟我合租？我没办法。
很多人被迫离开了常熟，前往苏州、江阴等地寻找落脚点。因为强拆来势凶猛，当局以断水、断电相威胁。这位磨刀人说，
常熟直接就是停水停电，要不是把你列为那么失信名单，反正房东是挺害怕，哎，赶紧走吧，你要不走，停水停电，你要给你停水停电是小事是吧？待会儿你们不走，我们这个宅基地就是房东的水电他都给停了。
网上流传的一封信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没有地方睡了。市政府严厉要求我们外地打工人员不可以群租房屋，搞得我们很多员工找不到房子住，房租近期成倍上涨。不过有常熟网上舆论说，常熟的违章建筑不仅存在消防隐患，而且阻塞消防通道。中国房屋网报道，常熟三合一建筑物功能乱象在周边城市也很普遍。苏州在册的三合一场所3.1万余家，占全省总量43%，成为这个城市3年来大型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做到。但是他说，
我也刚从泰国啊、菲律宾啊等国回来，这些国家曾经在经济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现在你看他们的城市建设， 那个很多方面可能都落后于中国。那是因为他们是土地私有制，也无法强拆，而中国土地是公有，房子说拆就拆。所以中国的经济呀，的确是高速发展了，但是呢，它又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胡庆斗说，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最后抛下一圈又一圈的人，很多人因此陷入困顿。不过他也表示，中国强拆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成功案例，例如在河北雄安新区，据说政府以天价征收建设用地，当地百姓情绪很高。雄安新区的经验有无普遍意义尚不得而知。胡兴斗表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不仅强拆，有的地方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民众补偿都没有兑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加州死亡权利法案在法庭受挫，请听亚威的报道。
加州河滨郡高等法院法官丹尼尔·奥特里亚5月15日判决说，州议员在州议会一次有关医疗保健拨款的特别会议期间，不恰当地通过选择死亡权利法，并构成违宪，但他没有就这个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作出判决。奥特里亚给加州部长贝塞拉5天的时间提起紧急上诉。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反对，并誓言要提出上诉。2015年10月，加州的选择死亡权利法在得到州议会投票通过后，由布朗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并且从2016年6月9日开始生效。这个法律允许该州医生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给有能力自行做出并实施医疗决定，而且只有6个月以下存活期的绝症晚期成人患者开致死药物，协助其结束生命。据加州政府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该法律实施的头6个月，该州一共有111名病患使用医生开的致死药物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其中59%是癌症病患者。一些人士认为，加州的这个法律与该州29名的已故女子布列塔尼·梅纳德有关。梅纳德在得知自己患有恶性肿瘤后，决定搬到允许医疗辅助死亡的俄勒冈州。他在那里接受了医生开的致死药物，于2014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命法律维护基金会和美国医疗道德学院等组织在这项法律生效的当天起诉了加州政府。他们的法律依据是，医疗辅助死亡法与通过该法案的议会会议的既定目标毫无关系，因此这种通过法案的方式不符合宪法。加州律师史蒂芬·拉尔森是代表原告提起诉讼的律师之一，他说，法庭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全美协助自杀法的事态。他说，
No matter whether you support the law or oppose the law, you can't get around the normal legislative processes.
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法律，你都不能把一项法案塞进一个与之无关的特别会议中，并匆忙地加以通过，以此规避正常的议会程序。我认为这一点不仅对该法律本身，而且对法治都是非常重要的。
生命法律维护基金会的执行主任亚历桑德拉·施奈德指出，除此之外，医疗辅助死亡法也不是一项好的公共政策。他说，
加州一直以来都有强有力的避免自杀的公共政策，但现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通过支付医疗辅助死亡药物的费用来助长和促进自杀。这不仅对寻求结束生命的病患，而且对所有绝症晚期病患都将产生影响。
全美倡导安乐死的组织慈悲与选择的律师约翰·卡帕斯担心，判决有可能导致加州提供了2年之久的医疗辅助死亡服务中断。他说，
The potential impact is that medical aid in dying, may no longer be legal.
可能的影响是，如果因为法庭的判决使这个法律被中断，那么医疗辅助死亡的做法就有可能不再合法。 即使忍受痛苦的绝症晚期病患心甘情愿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医生们也不愿意再开医疗辅助死亡药物。
但是洛杉矶专门从事医保法诉讼的律师哈里·纳尔逊认为，该判决对反对加州医疗辅助死亡法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他说，
我们预计这个问题还会返回加州圣克莱门托议会，议会将会通过新的法案，对法官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说明这是加州的民心所向，然后由布朗州长签署成为法律，最终使绝症晚期病患得到医疗辅助死亡的服务。
除了加州之外，全美50个州还有科罗拉多、蒙大拿、佛蒙特、华盛顿、俄勒冈和夏威夷等州，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也通过立法、公投或诉讼等方式允许医疗辅助死亡，其余州一律禁止实施医疗辅助死亡。加州法庭的判决虽然只限于加州，而且不涉及法律本身，但是仍在全美其他州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是由陆洋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2小时之后，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也门首都萨那，巴哈伊教社区正遭受胡塞武装组织的迫害。胡塞武装组织2014年夺取了塞那的控制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巴哈伊教遭到胡塞武装组织的骚扰与拘禁深表关注。诺尔特说，胡塞武装组织用煽动性言论、关押、所谓的法庭传唤以及未经公正或透明的法律程序进行惩罚等方式锁定巴哈伊教，显然是以持续手法压迫他们的巴哈伊教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发言人诺尔特引用胡塞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3月的电视演讲来印证胡塞领导人对巴哈伊教社区的污蔑与迫害。诺尔特写道，在马利克·胡塞的讲话中，他抨击巴哈伊信仰，把巴哈伊信仰说成极其邪恶，还声称巴哈伊教对伊斯兰开战。诺尔特指出，自2017年中期以来，胡塞武装领导人以巴哈伊的信仰为理由，一再恐吓并关押几十名巴哈伊教徒。该社区成员哈米德·海达拉2018年1月2号在萨那被判刑在公众前处死。包括人权观察以及大赦国际等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巴哈伊教如何遭到胡塞武装组织的迫害。联合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沙希德说，在萨那对巴哈伊教社区的持续迫害形势加剧，这与生活在伊朗的巴哈伊教徒遭迫害的情况同出一辙。很多也门家庭放弃他们的家园，时刻生活在恐惧中。对于任何人，包括属于宗教少数群体的人，因宗教或信仰而成为打击对象或遭受歧视，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总统川普明白表示，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谈到也门情况，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我们呼吁胡塞武装组织结束他们对巴哈伊教的不可接受的待遇，并且要求他们允许巴哈伊教社区在没有恐吓或报复的情况下实践他们的信仰。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